欢迎回到杀人计划，我是生如。
我是山竹，
我是 Chris。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在搭乘交通工具的时候会有的一些比较奇特的经验。之前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啊，所以在台湾搭大众运输工具是一定都要戴口罩，现在也还是要啦，哦，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吃东西了，所以现在大家就是可以比较放松一些些。先问一下，那个山竹，在英国现在有规定大家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吗？
我跟你讲，因为最新的那个变种病毒来袭，就是规定现在是一定，之前是就是不强制，然后现在就是规定
哦，
一定要戴口罩，而且就是盖住口鼻啊什么的。但虽然已经这样子公布了哦，伦敦人是没有再给你插销的，所以就是要戴不戴就随便你，就是有人还是在伦敦地铁是可以吃东西的，所以他们就是很放松，不戴口罩啊，然后在里面就是很开心的吃东西都有，所以就是。伦敦人的心脏很大啦，对。
OK，他们已经就是他们的民族性，就是
对。
可以这样做，但台湾人不行。台湾你只要走在路上没有戴口罩，全部人都会侧目你，好吗？所以大家这个防疫的工作还是要做好。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交通工具的部分，然后相信大家一定有搭那个大众运输的经验嘛，尤其那个山卓人在英国，所以之前可能有很多异地旅行搭飞机的经验。然后那个 Chris，因为Chris 现在是自己骑欧多拜上下班吗？
呀，不然嘉义是有捷
哦，
运
嘉义有公车吧？也有公
哎 欸，
车
我
吧？
就说嘉义人不会搭公车的，你只要一出台北市的人，几乎很少会搭公车，因为这边的公车要么就是给阿嬷阿公，就他们去很远，或者他们从以前习惯到现在的地方，或者是给游客坐那种观光巴士，不
巴
可能会
士，
坐公车的。
哦，嘉义还
应
有
该
公
说这。
巴士哎、欸，就是观光客要坐的巴士。
哎、欸，我们有那个，我们很先进哎、欸，我们是全台湾唯一的电动公车，然后是有四五条观光路线在嘉义市，然后而且班次超多的，重点是它长得超级可爱，
是不是可以 从
OK，
嘉义市区坐到阿里山之类的？
那个是台湾好行，
哦，
那是客运的，那已经不
就
是
是
公
客
车了。
运。
而且要去阿里山，不是应该要搭阿里山蹦蹦小火车之类的吗？不是应
它
该
就是
要搭
小火
阿里山
车
的
那
火
个
车
蹦
吗？
蹦，OK。
我
为什
没有
么要
蹦
蹦
蹦，
蹦？
是啊，
对啊，
不
会
是
蹦
蹦
蹦
小
的
火
小
车在太平山呐、啊？
会蹦蹦的小火车谁要坐啊？
在太平
不是。
山呐、啊？你坐蹦蹦小火车是宜兰太平山的好不好？
阿里山的铁路火车不是要开到个地方，然后要巴库，然后再巴，
他不知
就
道，
是
那是
沿
励
路巴
志，
库上去。
那是
哦，
励志。
Z 字形。哦，OK，好，不好意思，又不小心离题了哈。所以是要跟大家来聊那个有关于搭乘大众运输的经验。我们先请那个 Chris 来分享好了，因为 Chris 住在嘉义嘛，然后之前在台北上班的时候搭捷运应该是一件日常，就是每天都可能必须搭到捷运，对不对？
几乎啦，可是后面的生活就是因为个人实在太会迟到，然后跟太想睡觉，所以我大部分就是搭计程车为主。不是因为公司到家里也没多远啊，计程车比较快，好不好？
OK，好，计程车就不算大众运输工具，对不对？它算
你
比
知道计
较，
程车算吗？
不
比较
算。
算 personal 的这样子。
对，
如果你们想要聊
OK，
一期计程车特辑，我可以列出十种诡异的机车，这个司机行为。
司机行为，
OK，好，我们下一集再来讨论那个计程车的部分。那 Chris 在搭捷运的时候，你通常都是什么时间搭捷运啊？
早上上班的时候，或者是下班，然后后来我比较常坐计程车之后，我最常搭捷运，应该就是周末要出门。
OK，好，所以可能就是一样，跟大家是在那个通勤时间、上下班时间，搭捷运是最频繁的。
其实我搭捷运的
OK。
时间还蛮长，是在冷门时段，因为我以前的工作要出去采访，所以有可能我搭乘的时间都是非上下班的尖峰时间。
你觉得那个搭乘捷运的怪人有分那个时段性吗？有没有早上比较容易出现哪些人，然后周五容易出现哪些人，晚上容
你
易出
这
现
就
哪些人
错
这样子？
了，怪人是无时无刻都会出现，好不好？谁跟你们分时段啊？
不是因为今天电视新闻，台湾电视新闻才报一个，就是有一个男生，他连续被同一个人偷拍2次。虽然这个跟搭捷运没什么关系啊，我只是忽然想到说，
但是他因为要去搭捷运才会发生这件事啊。
对，他要去搭捷运，所以才被，而且他被同一个人偷拍2次，真的是有些 莫名其妙的事这样。那你有遇到哪些怪人吗？
怪人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晚上，就是有点那种快末班车的捷运上面，我有遇过那种情侣档，我不知道那对情侣是嗑药还是喝醉酒了。然后因为那时候末班车的捷运上不是几乎人会比较少嘛，几乎一个车厢就有三四个、四五个人，然后那对情侣就大累累坐在那个长条的那种就是连坐的那种椅子上面，然后女生就坐在男生的大腿上，然后两位就开始磨蹭，然后磨到最后他们差点把那个车厢当成 motel。
这种人是不是都会上新闻了？
但是他们没有上新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没有把他拍下来，我也没有把他传去爆料公司。
人太少是不是？
不是、啊、
太少，但是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我还在拍他们有事吗？
一般的那种捷运会不会有一些可能街友，你有遇过在捷运上面遇过街友吗？或者是比较看起来 homeless 这样子？
对啊，我跟你说，在伦敦的地铁上，我刚才有说，就伦敦的地铁是可以吃东西的、喝东西的，嗯、所以呢，
是
可以就是喝醉的人真的是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周末夜的时候，就是有很多酒醉的人，然后在地铁上啊大声喧哗啊，这样子的人这是很常见。还有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是在台湾是完全看不到的，就是因为伦敦有很多那个流浪汉 homeless， 然后有分两种，有一种呢他是会有自己的商品，可能是卫生纸，然后呢他会写一张纸条，也许他的英文不好还是怎么样，所以呢他会先放在，如果你那个车厢是有桌子的，比如说像火车，因为市区也会有火车通行，火车他就会把那个纸条放在他先把商品放在那个桌子上，还有连带纸条上面就是说我是 homeless， 然后这个多少钱，他可能一个就会卖比较贵，这样子一个简单的卫生纸卖比较贵，然后他就这样发一排以后隔一下子然后再过来把它全部收走，就是如果没有人要拿的话就把他们收走，这样子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就通常我不会理他啦，就放在那边。然后他一种是那个 homeless， 他有一些是也是会有个牌子，或者是他就是会沿路一直讲，他就会说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啊，我是 homeless 啊，然后我就是没有钱啊，我生病啊，然后我需要一点钱啊，如果你有钱请你就是可以捐给我啊，就是
懂。他们蛮有礼貌的耶、欸、
对，他就是沿路这样讲，然后有一些人会给啦，但是其实在伦敦在英国这边已经就是 cashless， 已经很少人在带现金出门了，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摸过现金、oh. 没有摸过零钱了，所以就算你真的要给他们钱的话，你其实也无从给起，说真的
你要给他一个建议、oh. 他必须去办一台自动付款机，就是行动支付等等，这样我就可以付给他了。
我告诉你，
不是，他要去申请一个账号 QR code 之类的挂在身上，
就是这个。我跟你说，我好像看过中国的那个流浪汉，就是真的是有那种行动，因为中国的行动支付也很流行嘛，所以他真的是每个人有个 QR code， 直接微信支付你就可以给他钱了，
真的太方便，用微信支付捐款。只是 homeless 要用这种方式捐款，真的也是蛮少见的，因为他们
要先去办账户什么的。
你还要有时间跟精力去办账户，
还要申请一台机器
台户哎。
他们做这件事也算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那你要与时俱进，但要这样，如果说有一天真的大家都真的不再用那种现金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办？
所以真的啊，因为真的很少人看到 我至少我看过了，在车上真的很少人把有钱可以给 homeless， 真的没办法。对，
所以虽然有看过，但是实物上面有真的拿到的并不多就对了，在伦敦
不多、
okay、
没看过。
好，那你们没有遇过醉汉吗？在大众运输上面遇过醉汉？
有，
应该深夜时段蛮多的吧？
有，但不是我本人哦，我是说别人哦，
还是你本身就是那个醉汉？
每一次都要先强调这件事情，
然后每次后来就说你
是本人，
你本人就是嘛。
而且你不觉得每次分享到人家喝酒，好像我都会分享我喝醉的事？不是我，因为我喝完酒之后会坐计程车，谁还会搭大众捷运交通工具呢？但是我遇到的醉汉不是在台湾、
啊、
是在韩国、
啊、
在韩国。
OK，
而且我觉得韩国人很奇怪，对，他们因为韩国人很喜欢喝酒，他们是没有在分早上、中午、白天或晚上的，都没有在分哦。我记得我那次是从一个比较郊区的地方，然后坐地铁，有点类似我们的区间车跟地铁之间的那种 交通工具、嗯、然后在车厢上面才下午大概三四点四点吧，你就闻到浓浓的酒味，而且是他们那种烧酒的味道，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群那个大叔，他们就已经有点就已经喝完酒，然后在那边就很大声喧哗，然后整个车厢都弥漫着他们的酒味。对
哦，那他没有做一些比较疯狂的举动，或者是比较影响到其
他
人，
对，他们会一直跟陌生人聊天，譬如说他们可能以为我是韩国人，然后就一直用韩文一直跟我讲，一直跟我讲，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话，我就会说雷雷雷，说是是是，那怎么办？
我那个时候去韩国也是跟别人都跟我说，如果不知道说什么就是雷雷雷，然后就好，真的被无话可说这样子。
对，
哦、所以有还是有遇到醉汉的经验吗？
对，韩国真的很多。Okay.
他们无时无刻都在喝这样子、
啊、
好好，所以在捷运上面其实比较容易遇到的可能就是通勤的时候啊，上下班时段啊，可是在韩国居然有醉汉会出现，台湾其实也有啦，偶尔偶发性的，可是通常可能不会一个人朋友陪伴什么的，比较多的状况是这样。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哟、哦、如果可以的话搭计程车回家还是比较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下那个飞机上的经验好了，三位一定都有搭过飞机嘛，除了我搭飞机的经验比较少，因为我个人非常的害怕搭飞机这件事情得上去要先念一段佛号，下飞机要念一段佛号，这样感谢老天爷让我平安到
飞机上，还要抄经这样子
对，但
你会不会在飞机上念心经啊？
哎、欸，我不会，但是我会默念在心底，就是不影响他人的状态之下就是自己在心中默默的祈福，跟老天爷喊话，跟宇宙对话，说哎、欸，我人生也就是没做什么坏事，只要我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之类的。但是那个山竹，你有遇过上飞机上面有些人就是搭飞机太紧张，然后整个人失控之类的吗？或者你有遇到比较特别的情形？
失控是没有啦，但是我先生本身也是一个恐惧症的人啊。
哦，对哈，
我有分享过，对不对？他是整路他就会看着那个。电视荧幕上的那个飞机飞到哪的那个轨迹图那个地图，然后就是整十三四个小时，然后就是看着那个，然后不敢睡，会眯一下，可是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放松，全身紧绷这样子，然后吃东西也吃一点点，全程没有笑容，然后呢他就是完全无法理解，因为我就是一个上飞机大概十分钟我就可以睡着的人
就是你就是那种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的人就对了，
对，我就是那种人
他
永远无法理解我这样子。
不过你先生那种算是比较不会影响到其他人，虽然也是蛮他有点过分紧张，但是他至少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嘛。那你在搭飞机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比较特别的状况或人士吗？
我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状况，有啦，近期最特别的状况就是在疫情期间飞回家，是够特别了吧、嗯，对啊，所以
就全身装备这样吧。
我整个人是全身装备，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七月的时候，我回台湾一趟。那时候就是疫情正紧张的时候啊，尤其是欧洲的地方。然后呢，那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必须要回去，所以我当时呢是我姐姐家人从那个台湾寄全身的防护衣来，她还寄了 N95 口罩。真的 N95 口罩，我想说那时候就说飞机上是不是最危险的地方啊，那时候都还没有打疫苗，都没有疫苗可以打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是全副武装，然后呢那个防护衣是全身的整身的那一种，然后我还戴，我就是一开始真的戴 N95 口罩， N95 口罩真的太闷了。
对啊，可以呼吸吗？我没有戴过，我不知道。
没办法，我跟你讲那个医护人员真的很伟大，他们真的很伟大，他那个啊，我好像撑了半个小时而已，我就拿下来换一般的那个医疗口罩，平面式的，太紧太闷了，没办法。我还戴护目镜，可是护目镜也是觉得好像很闷，后来护目镜我也没戴，反正就是睡觉嘛，睡觉你闭上眼睛，细菌病毒也进不去啊。然后我戴了手套，就是手套，然后那个手套的就是大概每我好像换了两次吧。对，就是按电脑萤幕的时候，电视萤幕的时候，就是会用那个
稍微换一下。
对，然后我还带了那个清洁的那个酒精纸巾，然后还有喷雾，反正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可以用上的我都带了。那个真的
是，那你有吃东西吗？你有吃飞机餐吗？
我完全没有吃东西，我完全零食，很强吧？很强吧？
这样很强吗？不是为了要忍耐，都一定。不, 不 不吃东西，吃东西才很强吧。
哎、欸，但是我告诉你哦，我后来那一趟啊，回台湾，我就是没有吃东西回到台湾嘛。然后后来我到台湾隔离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讯息，就是在脸书上是台湾人在英国的那种讯息，他是说呢，其实不建议你在飞机上不吃，就是真的没有必要不吃，然后也不喝。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是真实的事情，他的那个留言的朋友，他就也是这样子做，结果呢，他好像就是就晕倒了，而且好像是还蛮严重的，就是真的是要看个人的身体状况，千万不要轻易尝试。13-14个小时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真的13-14个小时真的太时间真的太长了啦，
啊、
就严格来说真的没办法忍受。有些人还宁愿就是包尿布不去上厕所，
对，
就是坐在那椅子上都不动这样子。
哎、欸，我真的没办法哎、欸，我还是有尺度的，那个羞耻的尺度。尺度我真的没办法包尿布上飞机耶，但是真的有人这样子做，真的
可以包尿布上飞机，但可能没有办法坐得上，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直接上出来，上不出来。
对啊，那以后成习惯了怎么办？
成习惯不小心上出来吧，变成随身配备这样子。好 ，OK， 所以这是三种可能在疫情期间搭飞机，可能每个人都这样做，不做这件事的人反而变得奇怪。因为他们有规定你一定要穿吗？
没有，
对不对？一定也还是有人没穿啊。
对，还是有人没穿。
OK， 但现在应该防疫的工作大家都慢慢那个是什么检疫证明啊之类的东西有准备好的话，搭飞机应该是不用那么紧张和担心
啊。
可是不要把这件事情让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我们还是要谨慎，但不要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之前搭飞机就还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一个人搭飞机出国，然后我做了一件事，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
应该会很奇怪。
没有，我当下不觉得奇怪，可我后来回想起来就想说我隔壁那个人会不会觉得奇怪。那好像是我一个人搭飞机去京都玩，然后我在飞机上面，因为我那时候坐的是买到廉价航空的机票比较便宜、所以到廉价航空它的那个位置是比较小一点点的，然后上飞机之后，因为我那时候自己去京都玩，然后再加上那一段时间我遇到一些感情上的挫折，于是、
okay.
我上飞机之后啊，因为你们应该知道我有时候都有写文字的习惯，然后我就会可能打在我的手机的那个记事本里面什么的，然后我就这样打着打着的时候，因为可能就有感而发，就又一个人出国，然后打着打着的时候我就开始哭了。
是痛哭流涕的哭还是默默流泪的哭，这还是有分别吧。
有戏剧性的，我一开始就边打，然后越打越悲伤，然后就开始鼻酸，然后一鼻酸就这样，然后就开始眼泪默默，一开始是不是大哭的那种，是默默自己一直流下来一直流下来，然后流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因为就很像看电影一样，你怕别人发现你在哭，我就这样一直就假装就是可能用一下眼睛啊什么这样子，然后后来越来越悲伤，因为我这样想说要故作镇定，还是继续打手机的那个文字，因为这样不会被发现什么。然后继续打，越打更悲伤了，我就开始大哭。
你不是应该要自己心里有知道了吗？
不是，我那时候想说，因为你知道情绪一来的时候，你很难控制啊。
我觉得你要学习的可能是克制这件事情。
真的，我
知道停损点在哪。
对，然后后来、okay. 因为本来别人我隔壁那个人应该真的没发现，一直到就我开始就大哭，然后我尽量没有哭出很大声，但是就听得出来就那种啜泣越来越大声，然后他就默默这样子转头看着我，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干他还看我了怎么办，可是我停止不掉我的眼泪，我就这样子继续装作没事到下飞机，然后你知道我下飞机的时候我是第一个落跑的，我就瞬间赶快走，
不要被人家看见。如果我坐你隔壁的话，我会怕你中邪、欸。
你不是应该地上卫生纸吗？
可是我很怕他中邪啊，是不是？就是有什么，就是其他这个区域的好朋友来找他之类的。
没有，我觉得现在想一想，我那时候的确像中邪一样，没错，所以我现在才会笑、啊。
所以不过这个好像听起来都不大会到影响到其他人，虽然别人可能会觉得你好像有点奇怪哦，那情绪反应可能太大之类的。那哎、欸，你们都没有遇过在大众运输工具上面很吵的人吗？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个就是标志性的题目、欸、
我跟你讲，伦敦的地铁上就是非常 crazy 的，如果你们有机会来伦敦的观光的话，搭地铁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要大惊小怪，真的见多就不怪了。我跟你说这边的人就是呢，他们会自己携带那个 的那种喇叭，然后呢进车厢就一路放着音乐，然后所以整个地铁车厢都会是他们的，都是他的音乐，他的喇叭放出来的声音，他不觉得怎么样，那个声音是超级大声的哦。然后呢出了地铁他就这样子一路路这样子沿路走回家，都是他的音乐，然后还有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整个地铁都是我的 DJ 室呢，那种感觉。
对，就是乐于跟大家分享这样子。还有啊，就是会有那种演奏的，
你说拉小提琴、
三重奏这样子，大提琴拉起来。
他其实就是演奏，然后跟你就是看有没有人会给他钱，就是有点街头表演的意思。但是他是在地铁上面进行，车厢上
面，车厢里面吗？
车厢里面进行这样子。
哦，随性的演奏。
对对，
所以原则上伦敦的地铁是非常 noisy 的，就是任何噪音都有可能出现，
都有可能出现，尤其是越市中心的地方，然后还有时间如果是周末晚上的时候是越 crazy 的。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是懂艺术啊、所以才会觉得它吵，懂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声音啊。
不会啊，我有时候待地铁上我就是一天工作很累啦，我为什么还要再听到这些噪音。
他可能就是想要抚慰人心才做这件事啊，
抚慰不了我，太大声了。
所以在伦敦的搭地铁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些东西都当成一个白噪音，就是随时随地都会出现，不要大惊小怪。
你不觉得他分享的东西好很多吗？你要说到噪音，我唯一想起来就是台湾大众运输工具，无论是火车或者是高铁或者是捷运，最常的噪音就是婆婆妈妈。他们很喜欢讲电话，给我开扩音，车厢上面开扩音，然后全部人都知道他们在干嘛，在讲什么，然后超级无敌大声的，就仿佛把整个车厢都当成他的电话亭一样。
我真的遇到无数次哎、欸，你讲电话真的是要轻声细语，全天下都知道你在聊什么。
还有看影片也是啊，看影片也是、
哦、
对，麻烦请善用耳机好吗？这个真的是很难以理解。我还听过有人用耳机，那我还是听到他在唱什么歌、欸、你坐在他隔壁，他耳机开太大声了，然后讲电话也很太大声。我记得我有次搭客运的时候，我坐在我旁边的，我已经坐在那个客运的最后一排，已经非常非常不舒服了。然后他不但讲电话讲得很大声之外呢，他耳机里面还在听 Bobby， 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她听王彩华的 Bobby。整车就一直 Bo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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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 Bobby 到目的地，
无限 repeat 吗？这首歌
真的就是一直在听 Bobby 啊，是不知道练舞还是要教学，我不懂为什么我一直听 Bobby。 还是他也是身心紧张的人，他必须要听 Bobby， 他感觉他可以安全到目的地之类的，我不懂。那次我真的是很想要把他的耳环扯下，他戴一个超大的那种金属耳环，我好像在我的脸书抱怨，而且染了一个猪肝红的头发，
你
真是把我气死了。是猪肝红，我真的是那次我真的快气死了，到现在都还印象深刻。但你们，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是大妈或者讲电话太大声，放音乐太大声，你们没有遇过就是小朋友失控的状况？大众运输应该常遇到小朋友失控吧？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失控有一些真的是婴儿也真的很难控制他，然后你会发现父母就已经在安抚他。可我讨厌一种父母，就是他不但不安，有一种是安抚了，然后呢就是没有很用心的在安抚，是用敷衍的状况，然后让小孩子更吵。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有一些父母啊，他是用骂的，他可能就是
骂的比小孩更大声，
不是骂的，对，骂的会哭得更大声。而且你想一想哦，一个小孩已经在哭在那，然后 他的父母又骂他，那不是整个车都他们家的声音吗？所以他们把整个车厢当成他的育婴房啊。
所以我们今天遇到的状况就是把车厢当成 DJ 室，把车厢当成电话厅，还有把车厢当成育婴房、就是任何不同的状况。不过也有一些家长是，他们如果遇到小朋友吵闹的时候，他们会把他带离现场。比方说可能在飞机上面有婴儿在哭闹的时候，我有遇过，就是家长他就直接把孩子就直接带到厕所去，虽然你还是可以听得到那个微微的
观厕所，
他有做一些 something，
对对对，他可能就是把他带到厕所，因为怕影响到其他人嘛，就会做这种避免的措施。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因为我知道你已经在尽力减缓大家的那个不安定或是不舒适的感觉了。OK， 好，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大众运输，不管是在飞机啊、客运啊、火车、高铁啊、公车啊等等不同的这个可能会遇到的特别的状况。如果你有遇到比我们还要更特别的状况呢， 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 IG 或者是 Podcast 下面的留言分享给我们知道哦。好，我这样应该还是有尽力宣传到了。好，然后我们的抖内还在欢迎大家的第一笔抖内哈，这一点我们持续的征求，我们小礼物会随着那个金额的部分会有不同的等级跟加码，好吗？
而且拜托来留言吗？你不留言我都不知道我们的节目到底有没有人听。
三十元有三十元的礼物，一千块有一千块的礼物，这样子好不好？就看大家那个投资状况如何。那三人计划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See you，
拜拜
拜拜。